能够去见证，看见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耶稣的眼中何等的宝贵。我们自己当年受洗的时候，那一份感动还在吗？看这些人，他们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也没有想使我们想起当时神的爱怎么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勇敢的把自己交给他，还记得那一份冲动吗？我们在1月7号的主日崇拜，我们会请他们在我们当中分享见证，我希望我们都不要错过。分享见证是见证神怎么在他们的生命中建造，那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神现在怎么在我的里面做工建造。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珍惜。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到这个系列，调整我们内心的世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是这么重要？因为就不像我们的外表这么容易让人家看得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容貌，我们手所做的事，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甚至于我们的谈吐，我们的衣着，这些都是人家看得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特别的会去照顾他们。为什么？出门以前梳一梳头发，打扮一下仪容，这不只是一个礼貌，它更是一个我们希望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不管天气下雨多冷，他们就是在外头一直跑一直跑。为什么？他们要保持身材是好看、可塑性，还有呢，可以让人回头，回头率，这些都是外表的，并不是不重要。那不重要，为什么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神去打扮、去装饰、去努力、去经营，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很容易疏忽那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往下扎根的工程是一个艰辛的工程。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一生之久，而且都要我们自己来做，没有人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头做工，只有我们自己去面对那些我们里头最不容易的地方。我们有谈到我们的动机，谈到我们什么使我们有那冲力，什么使我们甘心乐意走上这基督耶稣门徒的路。我们有说到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有说到我们怎么样安静在主的面前。那么最后这几讲是讲到我们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有人说智慧的事情是见仁见智，那就对了。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智慧领受还有表达活出来的方式不一样。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到第22讲，关于智慧。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会谈到一些私事或者一些闲事。好，路加福音第12章2到3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一个对比，掩盖的事跟隐藏的事是讲同样的事，没有不被，就是一定会被露出来的，一定会露馅的，一定会被人家知道的。所以然后他就讲说，我们在暗中所说的，我们在人家的耳旁悄悄话，有一天都会在听见，这屋顶上的小鸟呢都已经听见了。我们一起来学习，但是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使我们可以敬拜，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使我们可以蒙光照，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可以面对那只有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我们为今天这6位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决心和见证，我们为他们感谢。我们也知道你把他们摆在我们的身边，提醒我们，挑战我们，激励我们，也鼓励我们。我们为一路以来在他们身边扶持着他们的小组们、弟兄姊妹，还有受洗造就班的同工们，我们为那些在他们身边默默为他们所摆上的肢体，主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求你继续在他们的身上做工，就好像你在我们身上建造一样。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要读你的话语，主，愿你的话语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能够连结在一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们有圣经，我希望你们有，12章，路加福音12章一开始就说，这个时候有几万人聚集。哦，所以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不是像今天这样子，百来个人，几万人聚集。OK， 什么时候？在11章。的末了的时候就说，说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这里头的连接很重要，11章的末了跟12章一开始，这个连接很重要。12章一开始说有几万人聚集，甚至于彼此践踏。哎呀，那是一个 chaotic， 是一个很混乱的场面。还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极力的催逼他。他是谁？耶稣。好， 耶稣本来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他用严厉的三重祸害来谴责法利赛人。后来有一个律法师向他提出挑战，然后耶稣又对他三个祸患来责备他们。这里头有两件事，就是身体和心理方面。他出去的时候，众人就拥挤他，他们心里头有一些愤怒，几乎就是要把他给挤掉这样子，这是身体方面的。然后圣经又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催逼什么？催逼什么？我们有看新闻，我们就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媒体啊，就围着他，然后呢，那个麦克风就直接就没有插到。就没有插到他嘴巴里头一样，那每一个人都在抢，而且都在抢问抢答，而且问的话语都句句锋利，很难叫人回答。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引动耶稣说话，引动、激动耶稣说话，然后呢，找到把柄可以告他。这个情形我们今天的媒体到处都可以看到。十二章一节到十二节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然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就其中有一个人打岔，耶稣就回答他，然后呢二十二节到四十节他又继续教导门徒，然后四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彼得又打断他的话，然后耶稣又回答他，然后呢五十九节耶稣又对百姓就是几万人讲话，然后另外一次又打岔，然后他答复，一直到十三章一到九节。好，那么就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十二章一节到十二节呢，有分成几个部分，就是一到三节是耶稣特别警告他的门徒，然后四节到五节是耶稣在指引他们，然后六节到十二节是耶稣在安慰他们。那么我们今天的部分呢，就一到三节，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在历史上，他们有一个很辉煌的历史，他们的兴起是在马可比那个时代，他们对于犹太民族的关系就好像极盛时期的英国极盛时期的清教徒一样。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一群热爱他们种族的人，他们非常的热爱，他们热爱到一个地步，他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种族的纯正，不让他们的种族跟别的种族杂交混乱混在一起，所以这是为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要保持以色列人的纯洁与合一，这是他们最大的影响力，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为了这样子而已。他们渴望上帝对于这个国家的理想能够有一天可以实现，弥赛亚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能够整个提升他们的国度。可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啊，这一切都变质了，就好像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活久一点，还好我们没有活那么久啊，如果我们活久一点，我们一定气死。为什么？因为所有我们认为是对的理念全部都变质，全都变了。那么这些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变了什么？他们失去他们属灵的影响力， 事实上他们已经变得非常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我们都熟悉这个字吗？你熟悉这个字吗？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说 You are hypocrite？ 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说你是两面人，你就是假冒伪善？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对你说呢？耶稣对门徒说话，希望今天也对我们说，他说我们要防备，要防备这事儿。什么事儿？防备假冒伪善。他说不要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早晚会被人家戳穿的。十二章二节到三节很巧妙的运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说啊，他是要表达一个信息，说啊，这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们有一天都会被人家戳穿的。他们外表上光鲜亮丽的生活，会让人看见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会让人看见里头就是朽木一堆，长满了蛆，长满了虫。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十二章四节到五节，耶稣换了一个口气了，他称呼那些人说我的朋友们。这段话里头耶稣给他们一些指引，告诉他们要脱离于虚假和恐惧，心中应该有一个真实的笃定。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要怕他。这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哲学，他没有说不要怕那杀你的，他说不要怕那只能杀你的人。他说那杀了你以后再也不能做什么的，你就不用怕他，因为他只能杀掉你而已。那你想说那杀掉我他还能够做什么？告诉你，他说这些人你都不用怕，真正要怕的是那杀了你以后他还能够处置你灵魂的，那你就真正是需要怕他了。那个怕叫做敬畏。耶稣说人可以杀我的身体，可是他们只能做到这一点而已，那以后就无能为力了。事实上他说如果一个人杀了别人的身体，他也就没什么办法了，他再不能再伤害他，这就是他自己面对十字架的态度。他知道他们要杀他的身体，却毫无没有办法去伤掉他，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没有人夺走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的也有权收回来。所以他对着一小群的人说，在那么多人当中，他的门徒在那里对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你们应该敬畏耶和华。这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从敬畏神。上一次啊，讲到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常常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别人把他的怎么办丢给你，成为你的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 复习一下，我们那时候是不是我们有平静安稳？因为那是使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平静安稳。你要问自己，好像所罗门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谁，你竟然这样眷顾我呢？没有认识自己的人很难认识他的环境。第三，什么是我的上限呢？我真的什么都懂吗？我这么实真的什么都做得到吗？第四，我可以向谁请教？谁可以成为我的帮助？第五，为自己预备一个可以听劝的环境，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今天要谈到的是，到底我们怎么从这些诗事和闲事儿、诗话、闲话，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一，按照我们的大纲，第一个，问总比不问好。问总比不问好。很少人乐意接受别人的指点，也是这样的原因，许多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大学，可以离家，虽然他们的感觉让人是逃家，他们反抗父母的意见，反抗别人的意见，认为那是一种啰嗦、鸡婆、多管闲事。其实在我们那年纪，我们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我们不一定有那勇气和环境说出这样的话而已。对于别人的意见，一般人容易在三个方面最脆弱，做出最大的反抗，也是最大的遗憾的三个典型的来源，就是我们怎么用时间，我们怎么用钱，还有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感情生活。让我们自己来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就处于那个心情那个阶段，我们在这三方面从别人给我们的指指点点，我们是怎么反应呢？不然就问那些已经上年纪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们，我们当初在哪些事情上倒是怎么样跟他们闹别扭呢？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孩子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处于12岁到25岁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最常发生别扭的事，不就正是这三样的事情吗？每一次都让我们气得血压飙高，整夜难眠，不就是为了这些事吗？说到用时间，我们看现在年轻人，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你可以看到他的时间，他都是横躺的，可是你横躺的时候，他都是不知道在那里摸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耐不住性情，就骂出口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过着糜烂的生活。啊，说到人家口袋里头的钱，金钱的使用，我们在身边的人呢，虽然也知道钱是在人家的口袋，是人家的事，可是一直坐在我们的心里，皇帝不急，即使太监，我们总觉得应该关心，可是当事人却认为我们不应该多心，是吗？至于在感情的生活上，明明是人家个人的事，却是人人都要管，你信不信？孩子们喜欢上这个女生， 爱上的那个男生，无论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红黄黑白种，我们都有意见的，不是吗？就别说是信仰、人品、学识、家世出身，我们一听到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耳朵就站起来，连平时重听的都可以都听到。可是如果我们多管闲事，说溜了嘴，保证当事人马上给你翻白眼，一辈子都不理你。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在自己最需要的方面寻求他人的意见和智慧，是许多的人不愿意做的事。如果真的有人看不下去，给我们一点提醒劝告，我们又听不进去，反而心里头咒骂你多管闲事。不晓得我今天讲这些是不是多管闲事，不过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由 Steven Spielberg 所演的、所导演的这个叫做辛德勒名单 Schindler's List。 那么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个德国企业家和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1200位犹太人免被法西斯主义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那么这影片呢，深刻的揭露德国那种屠杀犹太人恐怖的罪行，所以用很极高的艺术性成为1994年全球最瞩目的一部片子。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样的老片子，建议你回去看一下。如果你看过这个片子，你还记得当时集中营盖房子的时候，那德国的军官呢，他说这个房子应该这样盖这样盖这样盖，他的用法实在是不对。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女的工程师当场就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知道那个德国军官然后枪拿出来就砰就把他打死了，然后呢，然后就照着那个犹太女工程师的方法，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哎，这怎么回事？如果这事情离我们华人实在太远，那你有没有看过三国志？三国志里头袁绍和田丰的故事呢？好，袁绍要攻打曹操，袁绍的手下有一名大臣叫做田丰，他就劝告他说，曹操这个人诡计多端，你不能小看他，不如跟他做拉锯战。可是袁绍不听他的意见，可是田丰还是不断的劝告他。这袁绍呢，就听了就火了，就认为说你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一气之下把他关到牢里头去了。然后他就自己出兵去打曹操，结果事实历史上告诉我们，他去跟曹操打了半天，怎么样？被打得落花流水，败北而归。听说袁绍出兵不利，败北而归，就有人跑来牢里头跟田丰报告说：“哎，你知道吗？果然一切如你所料。”袁绍回来一定会重用你的先见和睿智。那说到这里，你知道田丰怎么说吗？田丰说，啊啊哈，要是袁绍他打赢了，我或许还可以活着，可是他败了，我非死不可。 果然袁绍回来以后，他对左右的人说，我当初没有听田丰的话，他现在心里一定在牢里头暗笑我不智。那结果是什么？他就把田丰给杀了。这里说到什么？我们都明白，在人的群体当中，无论是家里头的同性，公司里头的同事，或者是同乡同学，或是同工，只要是有一个同志，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和关系。在其中，人不是不能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是要在发表意见之前，想一想人家有没有接受这意见的雅量和本钱。不管你给的是指点、指导、指摘或是指引，对当事人来说都指得他很受不了，所以要想一想说人家有没有那个福气和雅量销售，然后决定你说还是不说还是怎么说。哎，孔子讲的没错呀，他说呀，他说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谢谢你帮我打灯光，看起来有更有气氛啊。邦无道，为行言孙。邦是国家，国家如果有道，为言为行，意思是说一个环境如果有让你说话的雅量，什么重话实话都可以说的。如果没有那个环境，重话也要轻说。这为行言孙，这说话像孙子一样。你知道说话像孙子是什么意思吗？低调一点，像孙子一样，把自己降低。对于这样子的解读呢，我也可以这样说，邦有道，就是当人的心中有神做主的时候，就是比较重的话，比较严肃的话，都可以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人人心中没有神在我们的里头做主，在人的心中做主，就是很轻很低姿态的话，让人听起来就是轻话，也会听起来觉得很狠。言孙是用低姿态的话表达意见，并不是表示你矮人一截或是低人一等，而是你愿意用你的关系来取代、来换取对方改变态度的机会。英文说 To change an attitude you offer a relationship。 你对你的家人，无论是丈夫、妻子、父母、儿女的建议，或许你可以这样说啊，对于这种事，我记得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我自己也一直用这个原则来思考、来判断，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朝那个原则来考虑呢？还是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呢？我再说一次，在我们自己最需要寻求他人的意见和智慧，是许多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有人真的看不下去，给我们一点提醒或是劝告，我们又听不进去。所以人最容易在这三方面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容易依靠自己的有限的知识，凭着自己的热情和无知去做判断、做选择。第二，人人都应该知道，2.1，我们的决定也会遭到人 品头论足。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认真的考虑，就是对于别人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大可以不听。对于那些三姑六婆好心给我们的指点，我们也可以离得远远的。对于人家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可以当作耳边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发表意见，我们没有办法。这就是拒绝劝教最大的讽刺。很多时候我们私底下做的决定是没有办法逃避受到公开批评的命运，也可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对我们私人的选择品头论足。我们可以自己说，这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我的家务事，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想一想，我们个人的选择很少有隐私的呢。我们常常做一些个人的选择，看起来是很私人的事情，结果反映在现实的社会当中，难免成为众所皆知。两个人相爱相恋，你说是不是他们的私事？是不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买房子多少钱？只要上 Google， 有100多个 website， 你都可以去查出来，人人都可以知道，就是你的房子还有多少贷款，人家都知道你开什么车，在哪里工作，曾经在哪里服务，你家有几个孩子，交什么朋友，读什么学校，你他们都知道。不管你喜不喜欢，每一个认识你的，对于那些你认为是私事的事情，他们都有意见，你知道吗？这是天性。哎，先不要不开心，让我们也诚实的对我们说，我们对我们身边的朋友亲戚邻居，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是不是也有意见呢？是不是你有意见啊？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把孩子送到那种学校，明明是那么有钱，何必故意开一辆破车住那烂房子，简直是装穷，是吧？还怕我们跟他借钱吗？最近老王的头发都白了一圈，会不会是被股票套牢了？我们家邻居把墙都给筑高了，肯定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最近咖啡店都在减价，是不是毒奶的事情又发生了？2.2， 我们个人的选择也会影响别人的。我们需要知道关于所谓的个人的选择，不只是我们个人选择要成为人人都知道的事，也不只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将要成为人家的评论，还有我们的选择也会影响别人。没有错，我们每一项的选择，无论是公共的、公开的还是私人的选择，都要影响到别人。有些看起来纯属私人的隐私的选择，都要成为公开，他们的影响远超过私人的层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做父亲，或是你在教会里头做同工、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或是做什么、做小组长，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我们都要在这些角色当中。有些我们认为这是纯属私人的事情，知道吗？都会成为人家的评论，而且都会影响人家。每一个人绝对不是唯一受到他所决定所产生影响的人。当人做出在事业上或是在金钱上做决定的时候，很可能将事业和财务的安全暴露在危险之下。我们都见过一些操守令人质疑的公众人物，他们的下场，新闻媒体每一天把他们的原来以为纯属私人的决定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眼前。现在 ABC News 天天都在报这些事情，你说烦不烦？美国曾经一位最高的领袖，因为他以为纯属私人的行为和决定和别的女人暧昧的关系造成影响，其实他一个人受到弹劾，其实他的婚姻严重受到破坏，岂止是因为他的家人眼中形象全毁，其实是全国的百姓因为他的选择而蒙羞，更严重的是让上帝的名亏损，让上帝的荣耀亏缺。 他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想有没有想过他们在后花园的约会有一天会上到 CNN？ 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和人家私底下桌底下的交易或是勾当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呢？而他们的影响怎么能够只是人家吃饭的时候聊天的话题呢？他们的决定将如耶稣所说的一样，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然后呢，在室内附耳，对着额头上，你知道吗？将要在房上被人家宣扬出来。我们来到这个时代呢，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在 eBay 买一样5块钱的东西，至少有100家厂商有你的买卖记录。凭什么人家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你？因为他把你买卖的记录卖给这100家厂商。Believe or not？你在 Facebook 里头的东西，只要想看到的人都可以看到，只要你上网 Google，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在浏览些什么。你到 Google Map， 连人家后花园有几棵树你都可以知道。3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神学生的时代，在一个眷村的教会实习，那教会很小，我认识一位妈妈，是村里头的 IBM， 就是大嗓门。我原来不明白她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声，因为她的声音呢，大到哪一个主日她没有来聚会呢，连邻居都知道。唱诗的时候，她的声音可以抵50个人的声音。我们那小教会就70-80个人最多这样子而已，那哪一个主日少了他的声音呢？那歌唱起来要多凄凉。后来知道，哦，原来是他们家是在那个眷村的。你还记得那个的时代吗？一个眷村的只有一家人有电话的，他们家有电话啊，所以呢，你知道那一家有电话，那个村子有一支电话，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所以某某人打电话，一定是打到他家吗？然后呢，他就发挥他的 IBM 的功劳，啊，就在巷口喊：“王大妈的电话，你那个老头子打电话找你。”全村的人都听到了，全村的人都听到。有一次，就是 a while ago， 有一个姐妹从外地打电话来我们家。哦，我跟那个姐妹呢聊了几句以后，正要结束的时候呢，她的孩子在旁边吵着说要跟牧师爷爷讲话这样子，因为我们都很熟悉哈。然后这个姐妹就熬不过她，就把电话交给她。这个4岁多的孩子呢，接到电话就说：“牧师爷爷，我妈咪的肚子有 baby 了。”你知道吗？当场他就露了馅，害得他妈妈赶快把电话抢回来，赶快灭火，还说：“哎呀，没有了，牧师，哎呀，没有了，还没有了，人家还没有确定。” You see， 你的弟兄姐妹跟谁结婚不关你的事，但是多少会影响你的生活，不是吗？你不喜欢的男人要做你的姐夫，你不欣赏的女人你要叫她嫂嫂。你年轻的时候，你认为怎么用你的时间、用钱、分配你的感情生活，都是你私人的事情。他后来发现，你以前的决定都大大的影响你现在所爱的人。2.3，为什么不能在一开始就让别人参与呢？为什么不能从别人的劝勉和批评当中得到益处呢？ 我们知道世人的选择会导致公开的结果，既然我们个人的选择会被人看见，既然我们的决定也会遭到人家的品头论足，并且影响到别人，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别人参与呢？为什么不能从别人的劝勉和批评当中自己得到改善，得到益处呢？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我们的私事，家务事没错，不过我们所做的事将要成为别人的事，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评论的，他们会有意见的，他们也会受影响。所以为什么不邀请他们加入你决定的过程？这该不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事？事实上这样的结果会有不一样。所罗门告诉我们，在你做一个决定以前，你先把你的想法跟别人分享，想一想，为这事情祷告。他有可能不同的意见，有可能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至少他已经知道你的想法，说不定过几天的祷告等候，说不定认真的考虑你的想法，当你再提出来的时候，说不定他就是最支持你的人。至少他不会因为从来不知道你的想法，没有心理的准备情况之下就不考虑你的想法。如果他真的反对你的考虑和想法和提议，你也可以感谢，因为他已经经过几天的思考，比较过你的想法。虽然他不同意你的提议，可是心中还是认为你是朋友，够意思，够义气。那真的我们可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这样做吗？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和神主Democracy and Theocracy， 罗马书十二章17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说同工，同工就是有意见可以透过正常的管道提出你的建言感受，就是直接对负责的人提出你的想法。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直接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而不要说这教会没有人肯祷告。可以说我想对于这方面的服事我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要说对于这方面的服事全世界没有人像你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我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来参加敬拜，而不要说再烂的基督徒也不会像你这样每一次都迟到。我没有再说到任何人哦。可以说我期待大家都能够更爱惜神的殿、神的家，而不要说保持圣殿的清洁，再没有头脑的人也都知道这是应该努力的。如果一旦负责人已经做了决定了，就算你明明知道不好，或这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应该尽全力以赴，除非神给你平安的确据，让你寻求另外其他的服事。在一个追求民主的社会里，最有害的人是那些表决结果合他心意的时候就该要喊民主万岁，若结果不合他的心意就打翻票箱喊冤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反对的时候不反对，在能够表示意见的时候保持沉默，到后来却放马后炮消极抵抗的人。即使他们马后炮放得对，在团队中也是让人最头痛的祸害。 2.5 要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先跟他建立关系。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是上帝家里头的人，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是不是属神的儿女，或是你还不确定你是神家里头的人，我要告诉你，耶稣是唯一能够带你回家的人。 Jesus is the only way home. That's what Christmas is about. 使徒行传四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还不是神，还不觉得你是神家里头的人，你要求告他，他必赦免你，他愿意带领你走回家的路，他愿意带领你。圣诞节是一个最好的季节，我们听的音乐，我们所唱的歌，都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降生在这世界上，降生在这最不可爱的土地上。如果你不想要做上帝的家人，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做这个决定。如果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请问我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有没有？肯定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嘛。意见不同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都是家人啊，我们意见不同怎么办？离家出走，是不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是一家人，你就应该加倍的努力去配合那负责同工的做法，你要比别人更跑在前面，甚至于死在前面，千万不要成为边缘人，躲在一角冷眼观看大家拼命，让人家猜想你只是盼望大家失败，只是为了证明你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吗？这样的结果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个团队最头痛的人，一个家中最麻烦的人，在公司里也是主管最头痛的人，而他越不顺利，他越恨你，甚至于他和大伙都在拼命下去，结果还没有看见好转的时候，看你远远的站在那里笑，其实你也没有在笑，可是他认为你心里在笑。他们一定会把失败的责任全部都归给你，因为都是你在扯后腿。罗马书12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多么好的一句话呀！我们在神的家中，告诉我们说，祝福不要咒诅，和喜乐的人同乐，和哀哭的人同哭。让我们都起立，我们请 Lisa 姐妹来带我们唱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好？